看透新闻表面，捕捉真知亮点。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的新闻看点，我是邓梅。今天是5月28号，星期三。先来看一下和美国的民生经济相关的一些最新的消息。首先一个消息啊，是佛州官宣，他说黄金白银是法定货币。消息来自于5月27号，美国佛州州长德桑蒂斯签署了一个法案，允许佛罗里达州居民在日常的交易中使用贵金属来代替传统货币。那么法案规定呢，从2026年，就是明年的7月1号开始，法案要求所有的硬币都必须要标明重量、纯度还有原产地。德桑蒂斯说，我们是第一个挺身而出完成这项任务的大州，这完全符合美国宪法。这项立法呢，将授权支票兑现商或者是配票等货币服务公司以黄金和白银进行转账和接受付款，也就是说这些公司可以以黄金和白银进行转账或者是接受付款。佛罗里达州是第一个通过这项法律的主要的大州。德桑蒂斯说，这个举措是为了保护佛罗里达州免受美元贬值的影响。他说，从2015年以来，黄金的价值翻了3倍，但是由于通货膨胀呢，纸币的购买力却在下滑。再来关注一下关税战，看看美日的关税战现在是进行到一个什么样的最新程度了。外界分析说，日本呢亮出了关税的一个谈判牌，计划采购数十亿美元的美国芯片。消息来自于朝日新闻，援引政府知情人士透露说，日本在和美国的关税谈判中说，要购买包括英伟达在内的美国半导体产品，总额高达数十亿美元。日本政府计划为购买这些产品的国内企业呢，要提供补贴，所以总的进口额预计可以达到数千亿或者是1兆日元。这样呢，就可以缩减美国对日本大约10兆日元的贸易逆差。那么报道说，美国半导体业在研发和设计领域实力雄厚，但是呢，美国半导体企业在制造环节大多都是外包给台湾企业，所以引发了对供应链安全的担忧。尤其是台海紧张局势可能会导致供应链中断这样的情况下，那么美国总统川普也把重振美国半导体制造业列为优先事项。消息说，日本也向美方提出了支持国内生产芯片和化学品的措施，这些对于半导体制造来说是相当重要的。日方认为，加强日美之间的供应链也是有助于确保经济安全。日本贸易谈判代表、经济再生大臣赤泽亮正将在30号在华府进行第四轮会谈。来关注另外一个消息，是关于微信的。之前呢，微信主要因为它监控审查，再加上对外国影响力备受关注。那么如今它又被指控是什么呢？被指控说为危害美国社区的犯罪活动提供了支持。那么提供什么样的支持呢？我们来看一下哦。美国北卡罗来纳州总检察长杰夫·杰克逊，他周二，他说，中国社交媒体应用微信为跨境洗钱提供了便利，为美国芬太尼滥用危机提供了资金。杰夫逊呢，在网上发布了一些视频，他指控说，墨西哥贩毒集团利用微信协调美国城市的现金存取和中国经纪人进行货币互换，这样呢，悄无声息地把毒品的利润转移到了境外。杰夫逊认为，芬太尼毒贩呢，在微信的帮助下跨境转移了数十亿美元进行洗钱，那么微信已经成为贩运的数字中心。所以 Jefferson 强调啊，他说这些指控并不是猜测，而是基于真实的案件、定罪记录、调查结果，再加上公开报告。 Jefferson 就呼吁微信官方说，一定要给一个计划，说明怎么样防止这个平台被犯罪分子所利用。那么州检察长 Jefferson 的这个言论也标志着美国官方对微信的威胁的描述已经发生了重大的转变。同时呢， Jefferson 也在督促美国执法部门对微信展开法律调查，也指责微信对犯罪活动视而不见。再来关注一个消息，在之前我们又为大家报道过，说川普警告普京啊，说普京在玩火，然后现在俄罗斯有所回应，怎么回应的呢？克里姆林宫在5月28号回应说，普京把国家利益放在首位。 川普周二在他的社交媒体平台处子搜上对普京发出了非常严厉的警告。川普说，弗拉基米尔指名道姓啊，普京他没有意识到，如果不是我呢，俄罗斯早就发生很多非常糟糕的事情了。我的意思是非常糟糕，普京正在玩火。在周三举行的美日简报会上，当被问到川普的言论的时候，克里姆林宫发言人德米特·佩斯科夫他说，很明显川普政府正在为和平解决俄乌冲突付出巨大的努力，俄罗斯感谢川普总统本人的调解努力。但是佩斯科夫说，在达成和平协议之前，仍有很多细微的差别是需要来解决的。同时呢，他也说，他说我们也在紧张工作，为和乌克兰方面进行下一轮的谈判而做准备，并且继续和美国保持联系。但是比较有意思呢，就是克里姆林宫的外交政策助理乌沙科夫，他告诉俄罗斯电视台，他说川普的玩火言论表明呢，川普对战争的现实并不了解。他还补充说，川普没有被告知乌克兰增加了针对俄罗斯和平城市的大规模恐怖袭击的频率。川普只是知道我们正在进行报复性的测试。在此之前呢，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了三年战争中最致命的无人机和导弹攻击，包括上个周末俄乌换球期间大规模袭击。但是克里姆林宫呢却宣称说，这些袭击是对乌克兰攻击俄罗斯境内民用设施的报复。CNN 报道说，川普可能在未来几天对俄罗斯实施新的制裁。美国政府官员近几周呢，也是拟定了多项方案来加大对莫斯科施压。川普同时在上周日，也就是5月25号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日，说他绝对会考虑对俄罗斯实施新的制裁。再来关注一个消息，卢比奥表示呢，会禁止侵犯美国人言论的外国官员入境。这是一项新的签证限制政策，禁止参与侵犯美国人言论自由的外国官员和个人入境。卢比奥说，外国官员在美国领土上使用美国社交媒体平台发表言论，对美国公民或美国居民发出威胁或者发出逮捕令，这是不可接受的。声明中还说呢，同样外国官员要求美国科技平台采取全球内容审核政策，或者是从事超出他们的范围涉及美国的审查活动，也是不可接受的。这句话稍稍有点绕啊，我们直白但是没有那么的严谨来解释一下呢，就是美国不能接受什么现状呢？外国官员在美国平台对美国公民或是美国居民发出逮捕令或是发出威胁，这个是不可以接受的。还有什么呢？就是外国官员要求美国科技平台去审核，或者是外国官员提出的要求呢，已经是超越了他们的权限，那这也是不可接受的。卢比奥说，长期以来，美国人因为行使他们的言论自由权利而被外国当局罚款、骚扰，甚至是指控。所以呢，卢比奥说，那些致力于破坏美国人权利的外国人就不应该享有来到美国旅行的特权。卢比奥说，不管是在拉丁美洲、欧洲还是其他地方，对于那些破坏美国人权利的行为，美国的被动处理时代已经结束。接下来呢，也还有一个消息和大家分享一下，可能经常听希望之声电台或者是看希望之声 TV 的听众朋友或者是观众朋友都对蔡盛坤有所了解。他呢是旅居美国的一个中国资深媒体人，经常发表一些评论，评论呢涉及到中共的一些敏感话题。他在国内的亲友啊就多次遭到了中共警察的威胁和恐吓。在5月27号的时候呢，蔡盛坤再次透露，他说中共警方再次约谈他的家人，发出了明确的威胁和警告。相关压力呢已经是传导给他了，但是蔡盛坤表示他会坚持发声。27号蔡盛坤在他的自媒体节目中说，现在中共有关部门呢全面的调查他过去的工作、生活过的地方或者是他接触过的人。因为这段时间他讲北京高层的话题比较多，大家都不知道中南海发生了什么或者是即将发生什么，他呢仅仅是扮演了一个自媒体人、独立时评人的角色，告诉观众发生了什么。比方说蔡盛坤在今年的5月6号呢，在自媒体引述北京的消息，他说中共四中全会恐怕会有大变局，面对现在的国际形势和国内形势，再加上习近平有病，中共元老们呢已经是忍无可忍，他说正在集体逼宫习近平，四中全会将会有重大人事变动。 这是当时蔡盛坤啊在5月6号所爆出来的消息。那么蔡盛坤最新透露，他说今年5月26号海口警方就再次约谈家人，发出明确警告，说鉴于蔡盛坤在海外油管上持续发声，危害国家安全，煽动颠覆政权，宣布冻结蔡盛坤名下的房产和财产，如果不思悔改呢，还要正式对蔡盛坤提起诉讼。那么警方是这么说的，说蔡盛坤的油管频道啊，在海外有11万粉丝，只是呢在海外发发牢骚他们就不管，可是如果蔡盛坤持续不断的所谓叫做攻击抹黑党和国家领导人，当局就要采取行动。那么蔡盛坤说啊，自己去年2月份才开始油管，绝大多数节目的观众才不过是几千人，影响力也非常有限。他没有想到中共当局花了这么大的功夫，全国范围内对他进行调查，指挥网军在海外 X 平台上对他进行抹黑，对他进行攻击。蔡盛坤说，现在看来呢，有关部门就像是惊弓之鸟一样，一点点事情就会无限的放大。那么以前可能只是公安系统来管一管，现在呢，国安也插一手，相互之间呢内部打架，争夺权力。对于中共的威胁，蔡盛坤表示啊，他说他并不在意，既然选择了对外发声。在蔡盛坤5月27号发布再次受到威胁的消息之后呢，原深圳律师周军红跟帖说，让家人及时保留证据，包括电话录音、短信沟通、现场视频等等，等证据足够了就持续曝光，到时候呢还可以考虑去联合国告共产党。那也有网友就说了，说说两句话你就能够颠覆国家政权啊，那么你这个国家政权，那么你这个中共政权可真的是太脆弱了。还有的网友说呢，我不过是参加了几次民运，接受了一次采访，也被国宝盯上了，找到国内人谈话。那也有人说呢，加油，坚持。 好的，听众朋友，我们稍稍的休息一下，广告之后呢，我们来关注市场基本面相关的一些消息。我是邓梅，我们马上回来。